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3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去怨恨心，扩大了心的容量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1日。我今年65岁，是1999年之前得法的老弟子。20多年的修炼，深深体悟到了师父的慈悲，修炼真善忍的殊胜美妙，同时也体悟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担负的责任和救人的紧迫。下面把近期的修炼体悟与大家交流，向师父汇报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没有修炼的丈夫，多年就有内痔、顽固的脚气病。我修大法后，他的脚气病好了，痔疮虽然没有发作，但一直没好。一次，他大便出血，内痔也出来了。他没告诉我，自己去了医院。医生一看就说，要动手术，不动不行，太厉害了。丈夫告诉医生，那你先给我点药，我回家准备准备再来吧。拿了点抹药就回家了。回家后告诉了我，我看她很害怕，因为丈夫的妹妹就是痔疮动了手术，住院40多天，花了9000多元。住院时我们去看她，她疼得呲牙咧嘴的，非常痛苦。这次轮到自己要遭罪了，压力可想而知。我告诉他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医生一大半是吓唬人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咱们不是有师父吗？丈夫还没修炼，你要听我的，就不用动手术，不用受罪，咱俩学法吧。他半信半疑地问我，管用吗？能行吗？我说，大法无所不能。他同意了，于是我们俩每天晚上每人一段读师父的著作《转法轮》。随着学法，他的痔疮一天天的变小，学了大约7-8天的时间，奇迹般的好了。到现在为止，大约2年多了，再没犯过。提起这件事，丈夫打心底里高兴。我这没学法的人，师父也管我，师父真是太慈悲了。我说，你没受罪，也没花钱，都是师父为你承受了，应该感谢师父才对。遗憾的是，丈夫的痔疮好了就不学法了，他说怕邪恶迫害，要我好好学。他虽然没有走到大法修炼中来，但他很支持我。学法小组设在我家，学法前丈夫都是提前把卫生里里外外清理干净，有时我们穿的拖鞋也一双一双地洗刷干净。二，修去怨恨心。去年下半年的一天早上，我正在练1个小时的抱轮，脑子里闪出一念，这段时间虽然3件事都在做，超法背法也没间断，怎么感觉没有慈悲心呢？有时候想起以前别人对自己的不公，就有怨恨。就这一念，在打坐时，师父点给了我，你有怨恨心不去，哪来慈悲呢？让我想起了10年前的一件事。那是2008年，青岛有一个火车站扩建返修，小姑子在那里揽了油漆活，干完了还没验收，就让我去看着验收，如有不合格的地方维修一下。验收一遍过后，我做了维修后就回家了。过了一段时间又要验收，小姑子给丈夫打电话让我再去。当时家里防震防得厉害， 住楼房的都在地下室睡，人们都忙着抢购，在外地工作的也在往家赶，我就不愿再去了。可丈夫他硬是叫我去，我说人家在外的都往家赶，你反而让我往外走。我对丈夫产生了怨恨。十多年前的事了，可师父让我想起这件事，我感到震撼。忘是忘了，可怨恨的物质还在，心里非常感激师父的点化。我开始找怨恨心，从记事起发生的一件件事情，十年谷子八年糠，怨恨心找了一大堆，找着一个灭一个。毕竟是过去的事了，有的事回想起来还是剜心透骨，心想绝不能要这个怨恨心，一定要根除它。它和妒忌心、争斗心是一样的，必须去掉。这样想了，紧接着考验就来了。婆婆去北京旅游，丈夫想和我陪婆婆去。我当时想，大法弟子的身份证都被公安做了手脚。我说我不去，我去给大儿子接送孩子，让大儿子和你们去吧。就这样，大儿子、女儿、丈夫陪婆婆去了北京旅游。回来后看到婆婆手上戴着一个镯子，很好看。婆婆说也给我买了一个，但儿子也没给我。我也没见什么样子的。就这件事很长时间了，一想起来就感到气不顺。这事在心里反映了一段时间，刚要放下的时候，女儿一家子去云南旅游，给婆婆买了一个牛角梳子，给大儿子媳妇买了一个烧给丈夫。丈夫拿着牛角梳子给婆婆时，让我看到了。我问是什么，丈夫支支吾吾地说，女儿给母亲买的牛角梳子。我忙问，有我的吗？丈夫说，打电话问问女儿，这个是女儿给大媳妇买的。就两个，哪有我的呢？怨恨心已经跟上来了，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了，痛哭流涕，心想，忘了谁也不能忘了自己的妈呀。简直气得找不着北了，好几天想起这些事，眼泪就打转。丈夫看我生气，就从网上买了一个，我不喜欢。当时学法根本不入心，就是压不住这个怨恨，直到丈夫点了我一句，还是修炼人呢，不就是个梳子吗？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深感羞愧。是啊，不就是个梳子吗？一个镯子吗？就把这个怨恨心勾出来了。我心一横，怨恨心，你今天是藏不住了，我必须把你根除。修炼20年了，这个怨恨心一直被掩盖着。今天师父把这个根本执着点给了我，我就一定要根除它，让它死。这个怨恨心不根除，争斗心、妒忌心就会被它掩盖着，把它去掉了，其他的心就藏不住了。就像有的同修说，这个怨恨心是一个毒品，构成了一个魔性的你，整天怨恨这个，看不上那个，它已经是生生世世累积在另外空间里，形成了一个像顽石一样的自我，直接左右着我们的一思一念、一言一行，使我们学法得不到法。这个怨恨心也是邪党文化因素。认识到了它的危害，我就重新听了九评解体党文化，反复读、抄、背《红引五》。再回想起以前的那些事，不动心了，学法、背法，头脑清醒了很多，发正念时比以前静了，再有人心冒出来，也容易察觉了。 再去讲真相时，不接受或说难听话的少了，也不躲开了。看到那些不听真相的人，从心里可怜他。经过剜心透骨的心性磨练，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，同时我也觉察到了，原来自己的容量太小，是师父给我扩大了心的容量，开启了智慧。以前练功有的时候就是不想练动功，有的时候就不想练静功。这次过关后，我重新调整自己，自己对自己立了一个承诺，多学法，加强主意识。若不想练功的时候，就问自己，为什么不想练功？告诉自己该练功的时候，该学法的时候，无论你什么理由，不能打折扣，不能违背自己的承诺。现在就练功，现在就学法。有了这个承诺，时间上抓紧了，不敢再睡懒觉了，能战胜自我了。想想以前错过了一次次练功，后悔的不行。三，信师信法，疫情加紧救众生。2019年腊月25日，早上起来练功，突然感觉身体没劲儿，坚持着练完功，又感觉身体发冷，学法也坐不住了。我躺下来盖上被子，心想，这样躺着听法，对师父不敬，就听九评吧。听了一上午，丈夫看我躺着，摸了摸我的头，说你发烧啊？我说我在宵夜，净化身体。到了下午，他看我还在躺着，还在发烧，就说上医院呢，还是吃点退烧药。我说你不用管，我有师父，没事，明天就会好的。其实多少年了，家里人也不感冒，也不发烧，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药，丈夫只是说说而已。听完酒瓶，又听同修交流，晚上坚持练了静功，早上起来就退烧了，感觉身体轻飘飘的，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。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丈夫也又一次从我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到了除夕这天，陆续就听到了武汉肺炎封城封村的消息，在新唐人电视上看了3场2020年神韵晚会，感觉背法背得快了许多，大脑清醒多了，感觉慈悲心出来了，只想出去救人，可是家人阻挡得厉害，即使出去也见不上几个人，那就多学法吧。待了几天，孩子们都回外地了，在家里待着不出去救人怎么能行呢？从米会网上看到同修交流，知道这突如其来的疫情就是让我们大法弟子抓紧救人的。如果正法马上就要结束了，那该救的人没救，那不遗憾吗？丈夫看我想出去，干脆把防盗门锁起来了，把钥匙全收起来了。防盗门一锁4-5天，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绝不允许旧势力操控家人，阻碍干扰众生得救。一天早上吃饭的时候，我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看着丈夫婆婆说，你们不让我出去救人，我心里急得难受，我学法20多年了，没吃过一粒药，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，依我得的绝症早就不在世了。我在家里待着，对不起师父的救度，师父救了我，我得听师父的话救人，这是每个大法弟子的使命。说着眼泪直在眼里打转。 婆婆丈夫也没说什么，丈夫看我在家实在待不住了，就把防盗门打开了。就在这天的上午，同修给我送来了真相粘贴，是师父的慈悲安排，真是太感谢师父了。我把真相粘贴在自己的小区附近，每个楼栋贴一张，见人就讲，基本上都能认真地听完。有的说谢谢，我就告诉他们，只要记住九字真言，退出中共党团队就能得救，一般没有反对的了。这疫情也是催着有缘人快得救，街上的人很少，但清洁工都在上班。以前有的不听真相，现在一讲就退，给护身符马上接着，给老年人真相资料，很少有人不要。对年轻人，给他个真相 U 盘，都很乐意的接着。当面不退的，告诉他上网自己退，一般都答应着。现在又有二维码，整天捧着手机看的年轻人，送他一个二维码，马上接过去。还有上班族，一般都见不着这些人，他们下班回来，一般把车一停，就在家不出来了。我就把二维码用双面胶贴到司机坐那个车门把上，一开车门就抓到二维码，顺便取下来。我想，只要他们看，就会有效果的。我居住的小区周围有近六七十辆车，晚上去贴没人管，附近公园里也有车，到工厂门外停的车，还有电动车，一片一片的，都可以贴二维码。远方的亲戚朋友、同学，不方便见面的，把他们的手机号码收集起来，让有条件上网的同修发到明慧网，再给他们一次听真相的机会。看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，离同修的距离很大，比如出去讲真相，有怕心就挑人讲，发真相资料也挑人发，没做到坦坦荡荡。有时候与家人发生矛盾，把自己视为常人，各种执着心都出来了。但我一直坚持多学法，以法为师，坚持看明慧交流文章，与同修比学比修，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。人心一旦出来，就抑制它，清除它，努力实修自己。在此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以上是自己近期的修炼体会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在背法中不断提高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0月21日。第二遍背法时，我一讲接一讲的背，开始背时有很大的难度，不能急躁，要一句一句、一段一段的背，不能添字掉字，字字句句清清楚楚，通顺流利的背下去，反复背不能松懈，要有信心、决心，持之以恒的反复背，才能把转法轮这本法背下来。其实背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，静心的背速度快。我除了出卖救人和练功发正念外，其余时间都是背法，早晚背，走路背，坐车背，有时做家务也背，整天背法不停，法装在心中。有天晚上背法，脑袋都是空的， 背到11点时，看到另外空间许多的我都在背法，真是玄妙的很。现在我背法已成习惯，越背越爱背，越背心越亮。每天早晚各一讲，一星期就可流利地背一遍转法轮。背法时双盘打坐，集中精力，排除杂念，聚精会神地背法，这时能量场越来越大，非常舒服。记得背第五讲中法轮图形时，大大小小的五颜六色的法轮不停地在我周围旋转，非常美妙殊胜。有时背法看到我世界里不同空间不同层次的生命，许多的我，主元神、副元神都在背法、同化法，都在不断的提高、不断的升华。多次我在梦中背法，有时背法到11点半，看到转法轮中的字飞起来，离开了纸面，层层叠叠的字刹那变成真、善、忍，大的鸭蛋大，小的芝麻大，飞到了我心前，美妙极了。背法是一个信师信法的过程，也是一个同化大法的过程。在师父的鼓励下、保护下，我终于熟练地背下转法轮这本高德大法。大法扎根在心中，使我永不迷航。大法是指路明灯，照亮我在修炼路上不断精进。大法是我修炼圆满的根本保证。所以我在背法时，想起师父在红营实修中的教诲：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，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。我在背法时，背一讲就对照自己的言行向内找，有哪些不足和执着心、欲望、弯心透骨的去掉，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标准修好自己，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大法弟子。在背法中，我感到大法的博大精深和内涵，和修炼的殊胜超长，使我更加坚定的信师信法，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，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。我发现周围的环境变了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很祥和美好，家里人、亲戚朋友、同事都笑容满面，和善可亲。尤其是我老伴儿变化很大，原来全身是病，在师父的调理下消失了，身体健康。他感谢师父的佛恩，相信大法支持我修炼，帮助我发传单，用真相币救人。银行送的礼品他也不要，不占他人的便宜。社区和派出所要来访问骚扰，他马上把师父法相和大法书收好，不让坏人拿走。他每天带着护身符，经常念九字真言。以上交流是背法过程中的一点体会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对超法的一点体会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0月19日。明慧网上交流了很多同修超法的切身感受和体会，使我也萌生了要超法的想法。我是从今年封小区时开始抄写的，其中的殊胜玄妙无法用人类浅白的语言来描述，使我越抄状态越好，越抄出错的越少，越抄 越明白师父讲的高深法理。通过抄法，我受益匪浅。现在我把我抄法的一点做法和体会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用 A4 纸大约90张打成22×24格，需要几张备用的，因为转法轮每一页是22×24个字，这样一张 A4 的纸就可以抄写两页转法轮，抄写的每一行每一页都要与转法轮一致，如果有剩或空格，马上就可以发现错误而予以纠正，这样就会节省很多校对的时间。当然抄完后还是要对照转法轮仔细校对的。抄写时必须自己工整，不急不躁，坚持每天在一个特定时间内抄写。抄写的转法轮除师父法相和法轮图外，文字与标点符号必须是一模一样的，如有写错的地方，不用去擦或涂抹，最好用同样的字格贴上，但要等胶水干了之后再写。同时要向内找自己，是否是心不在焉的思想业干扰，是否是师父的慈悲点悟和该自己提高的地方。比如我在抄写转法轮第四讲业力的转化时，接连几处出错，我就停下来向内找自己，发现自己被常人的家务事干扰，胡思乱想，抄着抄着就走神了，就出错了。要抄写这么一部伟大的宇宙大法，必须用干净的纸、干净的笔、干净的手与纯净的心态，才配得上抄写这么一部神圣的大法。为了装订，最好把所打好格的纸分成几等份折好，我分了十份，用线装便于阅读。下面就是我抄写好还没装订的转法轮。如果学法不能入境，不能入心的同修都可以试着抄法，因为抄法不只是动眼、动口、动脑，还必须用心记住你要抄写的字句，大脑才指挥你的手正确无误地写出来，这样你就在一边看学，一边记入脑，一边写入心，对我们学法理解法帮助很大，对我们同化法更是受益无穷，同时出错的地方也很少。抄法的过程既是一个吃苦与修心的过程，也是一个磨练意志与毅力的过程。看这300多页的一本书，要一字不差地恭恭敬敬地抄写下来，的确要下一番功夫。但只要你有这个抄法的愿望，师父一定会帮你。因为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。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，你根本就做不了。见转法轮。我认为抄写转法轮不难，难的是能把转法轮背下来。明慧网上很多同修都谈了他们抄法背法的体会，我看到有80多岁的老年同修都能坚持背法的，我才60多岁就老了吗？这不是老了，而是悟性太差了。师父早在1995年12月广州讲法时，就讲了长春大法弟子背法的好处。20多年过去了，还不能背下这部宇宙大法，这不惭愧吗？还配是大法弟子吗？所以我才痛下决心，以抄法来促进背法，的确效果很好，获得了一些提高。以此给像我这种悟性差的同修一个借鉴，力争在师父正法结束前多铭记大法在自己心中。的确，通过抄法再来背法就觉得不那么难了，因为你一边在抄，一边就在记，再背就觉得容易了，快多了。觉得背法困难， 但又有能力超法的同修可以试一试。背法不要过于追求数量，开始可以一句一句的背，背熟了再接下来连句成段的背，反复几次就能记住了，逐渐的由慢到快。我从今年中共病毒期间开始抄写转法轮，至今已在抄写第三遍了，同时已背完第一讲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多多流通真相币，进入万家救众生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5日。自从师父肯定真相币这一救人项目后，我非常重视，刚开始在纸币上手写真相短句，后来有了打印版的真相币，内容丰富，字体美观，排版规整，非常好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都在使用真相币买东西。有时手里没有真相币了，我情愿暂时先不买东西，因为花不带字的钱，我会感到心疼的。真相币救人的力度真的很大。记得2007年，我刚开始面对面劝三退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说是从真相币上得知三退这一消息的。世人对于真相币的态度，这些年我也遇到和听过一些感人和有趣的事，下面是几个例子。多年前，有一位开电动车的女司机，我给她讲真相时，她说她攒了好几张带字的钱，不舍得花，有时间就拿出来看看。一个卖菜的妇女接过我给她的真相币，念完上面揭露邪党腐败罪恶的字，由衷地感叹道：“真有能人呀！”一次我看到单位的一个同事手里拿着一张纸币，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真相的内容，非常珍惜的样子。还有一个同事等通勤车的时候，看到地上有一元钱，他马上捡起来，把钱翻过来说：“看看有传单吗？”一个男子在公交车上说：“现在法轮功和银行都挂钩，你看新钱有的出来都带字。”还有一个男子往公交车卡里充完值，一边走一边摆弄了一下工作人员找给他的钱。我看到他瞅着一张十元纸币上的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”这几个字，身体由内而外的一震。同修买水果，卖主是个小伙子，接过真相币就一张一张的大声念，来人买货也不顾了，一边念一边说：“我就喜欢这带字儿的钱。”还有一个卖苹果的男子看了看真相币的内容，对同修说：“你有多少这样的钱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”他媳妇说：“你不怕抓你？”他说：“我帮他们传福音，没事。”记得明慧网上还登过一个非常感人的真事，一个厂子的老板去北京，在一张纸币上看到了三退的电话，马上拨打过去办理三退，并说要代表他厂子里的上千人退出邪党组织。头些年我地区的同修比较多，真相币使用的也多，然而近几年由于各种原因，真相币流通的也没有以前多了。有时我去公交公司兑换一元的零钱，几千元钱里也就是寥寥几张真相币。现在瘟疫已经来了，淘汰人的大幕拉开了，救人非常紧迫，如何才能躲过瘟疫大劫？带有逃生秘诀的真相币流通尤为重要。怎样才能让真相币多多的流通呢？我心里真的很急，自己只靠买家用东西也花不了多少。有时在明慧网上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有的同修常年一沓一沓的给商贩们兑换真相币，真的佩服和羡慕同修的正念，也为那里的众生能多多的看到真相高兴。可自己没有那么强的正念，也不敢去做。然而多多流通真相币一直是我的愿望。一个多月前的一天，我正在坐着，突然脑子里冒出来一个想法，这绝不是自己能想出来的，我想是因为自己有救人的愿望，师父给的智慧。这个想法是做不到一沓一沓的往外兑换真相币， 可以去公交公司换回多一点的一元零钱，往里掺一部分真相币去给商贩们送去，这样也符合常人状态，他们肯定愿意要。长期坚持做，往外流通的真相币的数量也会很可观，这真是一个好办法。当时我就笑了，马上查出30元钱，里面加了5张真相币，给楼下的食品店送去，店主非常愿意要。同样的做法又给一家卖煎饼果子的送去30元，小两口非常高兴，说有零钱就送过来。我开始给附近的超市、熟食店、出租车司机、小吃部、市场上摆摊的等等送零钱，开始送50元，里面加10张真相币，他们都愿意要，并且嘱咐我有零钱再给他们送来。现在我一沓100元，里面掺15张真相币，对方数钱的时候，即使看到了其中有真相币，也都能接受，觉得很正常。我把这个办法跟几个同修说了，其中有一个同修很赞同，也去做了，而且我俩相互配合得非常好。现在一个星期往外流通的真相币比以往一个月流通的真相币还多。有的人问我，你是干啥的呀？哪儿整的零钱？我就笑着说，我自有来一元钱的道，哪儿来的都是流通来的。对方就不再问了。有的超市让我给送1000、2000的，考虑到安全问题，我暂时还没这么去做。每次兑换100、200的，少换频去。有时有的地方隔2天没去，一去对方很高兴，说正盼着我呢，零钱没了。我也不只是在附近做，现在也去稍微远一点的集市，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，理智持久地做。前几天我在学法时看到这样一句话，师父在各地讲法9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，法轮功并不想要常人的什么东西，但是新唐人电视台本来就是立足于常人社会的公司嘛。突然感到一震，感到自己现在做的这个项目也正是立足于常人社会呀，而且这条路一定会越走越宽，越走越好的。多多的流通真相币，进入万家去救度众生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钱数最好与对方当面清点，以防万一有什么差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在家查点钱数的时候，我都最少过2遍，可有一次跟人兑换时，对方一数却是90元，弄得我很尴尬。当然没有偶然的事情，向内找发现了自己的一些不足之处。由于往外流通的真相币多了，起了欢喜心，每天都忙着查钱，个人修炼有些放松了。还有前几天我与别人兑换钱币时，那人说他以前和馒头店换零钱时，馒头店100元少给他10几元，我也附和着说了不好的话，没修口，给自己造下了业力。因为根本不知道其中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，馒头店有意还是无意的，或是有没有因缘关系等，暂时找到了这些，就得注意修自己了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师尊告诉我不用怕，作者山东青岛市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0月20号。2020年疫情传遍全球，各个领域几乎都没有正常进行，但是中共没有停止对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的迫害。我是青岛市大法弟子，也同样遭受了中共操控下610人员的骚扰。610人员骚扰我之前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在回家路上遇到一只四不像的猛兽，看上去很凶猛，我不敢继续前行。这时师父出现了，轻轻告诉我，没有事，往前走吧，已经拴起来了。我走近一看，的确有一根很粗的铁链子拴着，那怪兽见到我张开嘴 啊啊啊地想挣开铁链，但挣不动。当时我没悟到是什么意思，直到610人员骚扰事件发生，面对610人员气势汹汹的样子，以及紧紧抓住我咄咄逼人的样子，才明白610人员表面看是世间的人，实际上是受背后邪恶因素操控的。虽然他们气势汹汹，但是已经被师父拴住，只能在链子的范围内叫嚣。磨难过后，悟道师父在这之前已经告诉我不用怕，谢谢师父每时每刻对弟子的保护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